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东西南北不同调，主观客观面面观，从另一个角度看事情说想法，请收听赵荣珠主讲也是观点。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上一回和大家提到四旬期间有很多新教友准备要灵洗了，当然还不能称他们为教友，只是慕道者啊。那这个礼拜呢，也想和大家谈一谈的呢，就是在台湾啊，教友人数其实才一不到哈，就是占全人口的1%都不到。可是呢，目前在某些地方呢，也面临到一些俗化，还有呢，就是教友流失这样子的冲击。所以呢，在欢迎新教友的同时，我们今天也一起来看一看这个俗化和教友流失的这种冲击，尤其是在台湾的原住民山地的区域里面。那么根据行政院原住民委员会的资料呢显示，目前的原住民啊约有49万人，占总人口的2%。那么经认定的原住民族呢，其实大概有14种啊，比方说阿美族、泰雅族、排湾族、布农族、卑南族、卢凯族、周族、塞夏族、雅美族、绍族、格马兰族、泰鲁格族、萨奇莱雅族和赛德克族。那这虽然只有49万人，可是有这14个族呢，每一个族群有他自己的文化、语言、风俗习惯和社会的结构。平地的天主教村啊，是依赖的教友组成的各种善会和外籍的教友新娘增多，还能够经常举办一些保有宗教节庆的传统活动。可是呢，在山地的天主教的村落啊，就面临了教友不断流失的危机。我相信在大陆的某些地方可能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危机存在，就是就从每年的春运有那么多的人返乡，相信其中一定也占了不少的教友。那么这些从偏远地区到都市里面来谋生的人，他们到都市以后会不会继续保有他们天主教的信仰，这个可能都是两岸三地的要好好的去仔细的去想一想对策的时候了。例如在台湾南部屏东万金乡的万金圣母圣殿，是台湾1859年开教以来现存的最古老的教堂。那当地的本堂神父是48岁的卢怀信神父哈，他是好像是西班牙人，他就用流利的台语告诉天雅社的记者啊，说当地呢是教友村，居民世世代代大都是教友，逐日弥撒当中老中青年都有，教堂的经费根本就没有问题。不过呢，在东部花莲教区的山地原住民的教友乡，阿美族为主的万荣乡和寿丰乡却命运很不一样啊。寿丰乡呢，也就是花莲唯一的国立大学所在的那个乡啊，花莲。那寿丰乡的光荣村基督君王堂的张神父，张德盼神父是一位年轻的神父，他非常感慨的说，受到政府积极发展原住民传统文化的影响，教友在寻根的趋势底下，纷纷的回到阿美族传统的宗教生活。那流失率呢快速的升高，加上近半世纪经济繁荣，年轻的教友离开家乡出外升学或谋生，迷失在世俗化的社会里，而忘记了天主教信仰生活。这个呢其实是为很多的地方的教友，尤其是偏远地区，可能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警讯啊。这位37岁的教区神父呢说，半世纪以前外籍的传教士来到了原住民的村落，靠着发放救济品来吸引穷困的原住民受洗入教，如今呢 这些原住民的村落几乎都是老人或者是小孩，而上了中学以后呢，他们就不再进入教堂，因为社会上各种世俗的诱惑吸引力太大了。这位年轻神父说，阿美族的丰年祭本来是在八月，本堂教友呢仍旧维持着教会的传统，在十一月的耶稣君王节来庆贺丰年祭，没有办法跟民俗传统共融，也是教友流失的可能原因啊。那么在高雄教区是刘振中总主教向记者表示说，万金乡是台湾唯一保有信仰传承的地方，住在圣堂四周的村民几乎都是教友，这个在台湾是非常非常少有的啊。他说每年十二月的第一个主日庆祝堂区的主保圣母无原罪庆节，本来是十二月八号啊，那成千上万来自全台各教区的神父修女教友就会组织朝圣团来参加庆典，非常的热闹。那刘总主教也指出，每年的圣诞节在教友村里面，教友每一家每一户都制作马槽和灯饰，每一条马路和教友的住家都张灯结彩，非常的热闹，很有气氛，到了夜晚更是漂亮的不得了。每年呢都吸引了许多外地的教友与观光客，甚至附近大专院校上万的学生来感受圣诞节闪亮的灯光、美好的礼仪和好听的圣诞音乐和晚会。而那位全台湾最古老的万金天主堂传协会的秘书潘先生透露呢，保持教友村的秘诀就是让村内所有的官方或民间的活动大都是教会团体来举办，堂区内各种善会都有，从儿童主日学到老年人团体，一棒接一棒，青年出外升学和就业仍然会继续联络他们，结婚呢他们也都会回到乡下村庄里面举行婚配弥撒盛事。那么附近的嘉平村传道员潘女士也指出，这个台湾族为主的平地原住民村八成是教友，去年有超过50对的夫妻在教堂举行婚配弥撒、婚配盛事，信仰能够传承主要也是靠宗教活动配合民俗传统。台湾族每年丰年祭都在8月举行，教友呢也都举行弥撒来共同庆祝丰收。所以呢从他们的这些个分享经验里面呢，可能我们其他的地方也都可以好好的想想。一方面当然世俗化的影响是不太容易抗拒，尤其是为年轻人，充满好奇的年轻人到都市里面当然会目不暇给。可是如果我们其他的教友不能够好好的去掌握这一群每年有无数的年轻人到都市里面，不管是在台湾在大陆啊，有无数的年轻人到城市里面去谋生，如果没有帮助他们或实时的主动跟他们联系，他们不只是俗化的冲击，可能那种在城市生活的无力也是他们流失的原因之一吧。让我们想想看该怎么办，我们下一回再见。